女摄影师邀请特蕾莎去酒吧喝杯咖啡。您拍的照片很有意思，我发现您对女性的身体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您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就是那些搔首弄姿的年轻姑娘。您说的是在俄国坦克前接吻的那些人是吗？对，您将是一位了不起的时尚摄影师。当然，一开始您必须和模特取得联系。如果和您一样是刚出道的姑娘，那就更好了。然后您可以拍一些照片给杂志社。当然，您得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出名。在这个期间，我可以帮帮您，给您介绍一位记者，他主持您的花园专栏，也许他需要图片，比如仙人球、玫瑰，诸如此类的一些玩意儿。看着坐在对面的这个古道热肠的女人，特蕾莎由衷地说道，非常感谢您。但是接下来她心想，为什么我要去拍仙人球呢？一想到她又要重新开始在布拉格所经历的一切，为了一份工作，一个职业，甚至一张发表的照片而打拼，她就有一种恶心的感觉。他从来都不是那种因为虚荣而野心勃勃的人。他所要的一切，就是逃离母亲的世界。是的，突然间他看清楚了这一切。既然可以如此投入地干摄影这一行，他也可以同样投入地做其他任何事情。因为摄影仅仅是出人头地的一种方式，是在托马斯身边生活的一种手段而已。您知道，我的丈夫是医生，他可以养活我，我不需要拍照片。听特蕾莎这么说，女摄影师回答，您拍的照片那么精彩，却要放弃摄影，我真不理解。是的，俄国入侵期间拍的照片是另一回事儿。那些照片他不是为托马斯拍摄的，他们是在激情的驱使下完成的，但不是摄影的激情，而是仇恨的激情。那样的情形不会再重现了。再说，激情驱使下拍摄的照片如今没有人再欣赏了，因为这些照片已经不入时了。只有仙人球才永远都入时，但是仙人球激不起特蕾莎的兴趣。他对那个女摄影师说道，您太客气了，但是我还是想待在家里，我不需要工作。您就甘心待在家里吗？要我去拍摄仙人球，我宁愿这样。即使您去拍仙人球，那是属于您自己的生活呀。如果您只是为了您的丈夫活着，那就不是您的生活了。女摄影师说。突然间，特蕾莎感到恼怒。我的生活就是我的丈夫，不是仙人球。女摄影师也带着有点气恼的声音说，您想说您是幸福的吗？特蕾莎依然是恼怒的口吻说道，我当然是幸福的。女摄影师说道，一个女人说出这种话，肯定是……她没有说下去。特蕾莎接过了她的话，您想说肯定是太狭隘。女摄影师克制住自己说道，不，不是狭隘，是落伍。特蕾莎若有所思地说道，您说的对，我丈夫也正是这样说我的。托马斯一连几天都在诊所，而特蕾莎独自一人留在家里。幸好他还有卡列宁，他可以和卡列宁一起到外面多走一会儿。一回到家，他就坐下，捧一本德语课本或者法语课本， 但是他情绪抑郁，根本无法集中精力。他经常想起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杜布切克从莫斯科返回时发表的广播演说。他到底说了些什么？特蕾莎一点也想不起来，但是耳畔依然回响着他那结结巴巴的声音。他想到杜布切克，一个主权国家的元首，竟在自己的国家被外国士兵逮捕抓走，连续四天被非法囚禁在乌克兰山区的某个地方。他们要他明白，他们会把他杀了，就像12年前他们杀了匈牙利的前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伊姆雷。后来他们把他转移到了莫斯科，令他洗澡、刮脸、穿衣服、打领带，向他宣布不再把他交给行刑队处决，命令他把自己再当作国家元首，拉他在一张桌子旁坐下，面对勃列日涅夫，逼他谈判。他受尽耻辱，回到了国内，向受尽耻辱的民众发表演说。他羞辱难当，连话也说不出来。特蕾莎永远也忘不了杜布切克讲话时一停再停，让人痛心。他是心力交瘁吗？还是病了呢？他们是不是给他服了毒品，亦或只是绝望？如果说杜布切克没留下什么，可至少忘不了他那令人痛心的长时间的停顿。面对紧贴在收音机前的全体民众，杜布切克无法呼吸，在一次次的喘气，在那残酷的停顿中，是笼罩着整个国家的恐惧。那是遭到入侵的第七天，当时特蕾莎在一家日报的编辑部里收听演说。在那些日子里，这家报纸已经成了抵抗运动的喉舌。那一刻，编辑部里所有的人，所有在听杜布切克讲话的人，都仇恨杜布切克。他们恨他接受妥协，他们为他的耻辱而耻辱。杜布切克的软弱激怒了他们。而现在，在苏黎世，当特蕾莎想到那一刻，他对杜布切克不再有丝毫的蔑视，软弱一词也不再像判词一样响起。面对强力，人总是软弱的，即使拥有杜布切克那样健壮的身体，这份软弱曾令他憎恶，让他作呕，把他赶离了祖国，可此时突然间吸引着他。他明白，他属于那些弱者，属于弱者的阵营，属于弱者的国家。他应该忠于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弱者，因为他们弱得说话都透不过气来。特蕾莎被软弱所吸引，如同被眩晕感所吸引。他之所以被吸引，是因为他感到自己软弱。当他又一次变得嫉妒的时候，他的手又开始颤抖。托马斯发现了，习惯性地伸出手。托马斯用力地握着特蕾莎的手，想使她平静下来。但是特蕾莎挣脱了。托马斯问，你怎么了？
没什么。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我要你变老，比现在老上10岁、20岁。
那一刹那，特蕾莎是想说，我要你变得软弱，要你跟我一样软弱。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